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还有谁呢？
啊，大家好，我是姚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心。
木心老师，还有就是姚谦牧师，还有小妹呵呵乐意。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学了1到36句。对对对，先要鸣谢无会工人培训机构，因为是他们编撰了旧约100部，我们就把它改编为旧约100句，谢谢他们。那我们先复习23到36句好吗？
23，去吧，遵命。
24，因信而行，神顺为义。
25，进入以色列，神重申应许。
26，以外的以实玛利，祸端之子。
27，以内的以撒，应许之子。
28，双胞胎，神选次子。
29，以扫，轻看神应许。
30，雅各，学会抓住神。
31，12个儿子，父偏心而嫉妒。
32，约瑟被卖到埃及，神有美意。
33，400年哀声，神垂听。
34，差遣摩西，神悉心栽培鼓励。
35，容我的百姓去，神让子民得自由。
36，做梦，法老心刚硬。
哇，好，很好，谢谢你们。我觉得呢，听众朋友也可以尝试把它讲的有感情一点哈。我们稍后会办一些活动，让你发挥你的表演能力的。那34到36句，我们现在重温一下哈。今天是第9讲了，我们学的是37到39。其实呢，旧约100句的第34句到39句都是介绍以色列人怎样从神得解救的。介绍第36句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法老心硬的问题，谈到出埃及记的作者呢，特别运用神让法老心刚硬这么一个句式哈，是要凸显一切好事坏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但同时法老呢也需要为自己选择心刚硬来负责。不过我们呢总是要记住神的全权和人的责任，看来这逻辑上是有些矛盾，但当中的关系是存在奥秘的，理性是不能尽解的。
在出埃及记9章15到16节呢，那里记载神清楚向法老表明啊，神如果伸手用瘟疫攻击法老和埃及人呢，法老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对，没有。
那么神让法老存活呢，是要让他、他的臣仆等等和埃及所有的人呢认识神的大能，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神没有在第一灾就杀尽埃及人，或者说他们投生的，也是出于神的怜悯。今天呢到这个37到39句，我们就要来讲讲法老心硬啊，使他和他的国家子民带来多大的痛苦，
就是实灾了。
对对，就是实灾。也会提到两件对以色列民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事。这两件事是以色列人的集体回忆啊，标示着他们作为神子民的身份，就是到了新约呢，这两件事也常常被提说的。那么你可以不可以猜到是什么事情呢？
应该是逾越节和过红海了。那希望听众朋友呢也跟我们一样准备好了，马上开步学习旧约100句第37到39句。旧约100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100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接下来呢，我们看第37到39句的口诀，分别就是第37句“实灾显谁为真神”，第38句“逾越节预表基督救赎”，39句“过红海绝境见大能”，第37句“实灾”。显谁为真神。实灾的结构和内容呢，我们若仔细的看出埃及记记载了实灾的经文，就会发现实灾的故事的描写是很有结构性的。
对，
犹太学者注意到前9灾 可分为三个循环，
嗯，
每循环呢各有三个灾，最后一个灾呢不在这个循环之内，凸显了它的独特性和严峻性。
嗯，
在每个循环内可以看到前两灾有摩西去警告法老，
嗯，
第三灾就没有预警。第一灾都是摩西清早来迎见法老，
嗯，
在笔记里你会看到我们把刚才说的这些特征表列出来。十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7章到12章，如果听众朋友你对内容不熟悉，鼓励你抽空来看一下经文。那么我们怎么样记住这十个灾呢？
有个口诀。
嗯，这个口诀怎么念呢？
一雪二蛙三饲养，四营五翼六创伤，七薄八黄黑暗上，十灾沙子夜凄凉。
如果你要我念这个口诀我就
哎，我来试试，我不知道行不行。我们练一下。一穴二蛙三尸痒，四营五翼六创伤，七薄八黄黑暗上，十灾沙子夜凄凉。哎呀，
哇，
乐意
就很厉害。
没有，很好玩。那木星老师解释一下。
所谓的一穴就是雪灾，
对，
二蛙就是蛙灾，三尸痒就是尸灾，四营就是营灾，五翼是畜疫之灾，六创伤是
创
灾，
创灾，
七薄是薄灾，八黄是黄灾，黑暗上是黑暗之灾，十灾沙子叶凄凉是沙长子之灾。
很好记，但是不是我们原创。
那十灾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嗯，
相比于记载着十灾的结构和内容，更重要的是要明白十灾的意义。
对对对。
以及为何神要降下十灾。有学者认为旨在很可能有以下四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把以色列民从奴役中拯救出来，也就是容我的百姓去。
嗯，
在出埃及记的3章7到8节经文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我也听见了，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实在最直接的果效就是令法老把以色列人释放，让他们可以不再受劳役之苦。第二个意义就是显明神特别眷顾子民，让以色列民免受灾难。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8章22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还有就是出埃及记的9章7节，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以及出埃及记的9章23节，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还有就是出埃及记的10章23节，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那么第三个意义呢，我们来看啊，这就是显明啊埃及的偶像无能啊，这个都很明显啊。那么有学者相信呢，十灾中大部分的灾都是针对埃及的偶像，例如把尼罗河的水变为血，就是针对埃及的尼罗河神，例如遍地黑暗很可能是针对与太阳有关的偶像，
因为太阳发光嘛。
对对对。那么借这些神迹呢，埃及人和法老呢可以看见埃及的偶像呢完全不能掌控局面，能力根本都不及耶和华的。那么这十灾也显明了埃及的术士他们的法力有限。还有如果我们看8章18节那里说，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了。于是呢在人身上跟牲畜身上呢就有了这些狮子了。
就是到第三灾他们不行了，第一第二还可以，摩西做什么他们又跟着做什么。
那么还有往下去呢，9章11节也说，哎，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哇，他们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的埃及人身上都有这个疮。
哦，就是到疮他们连自己都感染了。
对对，根本没有法力啊，他们自己也感染了。那么第四个意义呢，这个应当都大家都猜得到了，就是显明耶和华才是至大独一的神。这一个呢跟上一点相关的，就是埃及偶像无能 啊，所以我们说耶和华神他就是独一的。对，出埃及第七章，法老叫了博士跟术士来了，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他们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但是他们个人丢下了自己的杖呢，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呢吞了他们的杖。
嗯，所以还是这个耶和华比那些术士所拜的偶像的力量大。
对，那么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神迹，八章二十二节也一样了，当那日记载是，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哪里没有长群的苍蝇，那么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还是这一句了哈。那么九章十四节呢也说，哎，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也是说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哇，神的全能多威严。九章二十九节，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
还是那一句，
如果我在场了我也正经。
嗯，
我们在这里停停，给大家小作业哈。
嗯，
我们建议呢可以看看出埃及记，特别看第七到第十一章，你可以在这里呢找出有多少句以下这类型的句子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啊，你要找这个类同的句子。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如果你真的小心去找呢，你找过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哎，实在的主题呢，哇，在这里呢就很明显，
就是耶和华是至大的哈，至高的。实在的四大意义就是把人从劳役当中释放，显明神特别眷顾子民，还有显明偶像无能，这反过来就是显明神是独一真神。那么听众朋友，我就请你思考一下，这四点当中呢，哪一点你是最深刻的呢？
圣洁尊贵全能神，你国度降临这地，荣耀的神大君王，你荣美无人能及。耶稣基督神爱子，全地都向你跪拜。父子圣灵三一神，你宝座存到永远。
一血二蛙三尸养，四营五翼六创伤，七薄八黄黑暗上，十灾杀子夜凄凉，第十灾杀长子了，彻底粉碎了埃及法老的心印了，因为他自己的儿子都没了，对吧？也为以色列人开展了一个世世代代都要严守的节期，跟那个第十灾有关，就是逾越节哈，逾越就是越过的意思哈。以下我们就来介绍第三十八句的口诀。三十八句，逾越节预表基督救赎。虽然预表其实在我们学圣经的时候就挺深的，坦白说这个寓意，但是因为我们跟逾越节预表基督救赎好像也不太难，因为我们相信你信了基督之后都很多人跟你讲类似的东西，对吧？那我们看看相关的经文，看看逾越节的由来和意义哈。现在呢，乐意就把十二章呢摘录来读一些经文给大家听哈。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个人要按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无残疾的，注意是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 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另外一段，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看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另外一段，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这里就看见逾越节的意义有三点了，对吧，牧师？
对对对，逾越节的意义呢，大家都一定的了解啊。这三点呢很简单，就是纪念耶和华越过啊，顾名思义嘛，越过以色列人的家门，也不杀长子之恩啊，这个是第一点了。那么第二呢？
就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呢，25到27节呢，就说，哎，要他们代代相传来信仰教育，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把解释他给他们的儿女，
就每逢吃羊就可以教孩子了。
对对对，这个是第二方面的教育方面。第三就是预表基督耶稣的救赎啊，这个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是越过，第二个是教育，第三就是啊，预表救赎。
那牧师，不如以下我们就仔细看看逾越节和基督的救赎两者的关系好不好。那逾越节呢，出埃及记12章3节就谈到需要一只羔羊。那你是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那对比呢，约翰福音1章29节下就讲到，明明的说到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指的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你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明显就看到那个对比了，除去世人罪孽的。
还有呢，就是逾越节呢是羔羊必须没有残疾的，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12章5节，那里说要无残疾，对应的就是彼得前书的1章19节，基督一生没有犯罪，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再来呢，就是羔羊必须流血牺牲，这个是出埃及记12章21节了。你们要按照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那么对应新约彼得前书1章19节上，流血为我们死，而且也是哥林多前书5章7节下，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因为我们越觉得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又是一个对比哈。还有一个对比就是在民数记9章12节就谈到羔羊的骨头是不可折断的哈。那你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在五经里面的。但是我们看诗篇哈，不是新约，是诗篇34章20节呢，就讲到也是没有折断哈，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预表基督的。因为呢，在约翰福音19章36节就明写的，这是预表这些事成了，为的是要应验经上，这个经上就是指刚才的诗篇34章20节，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逾越节呢要吃无酵饼，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23章18节，那里说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对应的呢就是基督除掉我们的罪酵。我们可以看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5章8节经文，那里讲，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这里的酵就是指罪，对吧，牧师？
对对对，这个是诚实的真正的无酵饼。
嗯，
那么第二方面呢，逾越节呢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就是很重要了。从刚刚我们看到经文的对比呢，可以看到逾越节羔羊呢其实预表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个以色列人守了1000多年的节期，这仪式纪念呢是很久远之前的。神把百姓从 为奴之家、为奴之地埃及拯救出来的事。那么现在耶稣舍命呢，新约来了，把神历世历代的子民呢从罪恶中间来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每次啊，今天教会统领圣餐呢，为的也是纪念这个重要的事件。逾越节羔羊耶稣基督的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并使神的怒气越过我们啊，这个也是从逾越节的这个事件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守圣餐的时候呢，以圣餐的饼纪念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己，全然破碎，以葡萄酒纪念基督为我们立了新约，以他的血买赎我们归他，并且他爱我们，要我们跟他在那新的国度里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那不知道听的朋友，你明白圣餐的意义吗？如果有人问你圣餐的意义，希望你能回答。
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九句，过红海，绝境见大能。
嗯，木心老师带我们过红海哈、
啊。过红海。
红海的位置呢，地点呢，我们很难确定。但应该不是现在的红海的位置。出埃及记原文只说了海，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另外在生命记的十一章四节，生命记说是芦苇海。出埃及记十四章二节记载了神命令以色列民转回。安营在较北处，就是比哈西路前。
比哈西路是一个地名，
但今天的红海呢，就是在比较靠南的地方，
所以不是那个地方。
对，以色列民过红海的经过记载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经文是这样解说的：神领人到海边，以色列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以色列人看见埃及军兵就非常的惧怕。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十节，并向摩西发怨言，哭叫他们快要死了。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摩西就吩咐神的子民不用怕，要站住看，静默下海。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这样讲：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静默不要作声啊！
以色列人听从摩西的话就去做，就看见了神的大能，以色列人大大敬畏耶和华。
我们就这段经文可以做一点反思跟来应用了。那么从摩西的命令，我们可以学习在困境中我们当有怎么样的比较正确的反应呢？你可以注意刚刚提到这个十四章十三十四节这两节经文里面有几个命令，就是不要惧怕，第一个站住，第二个，第三个是看，第四是静默。那这些命令呢，也是我们在困境中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呢，应当做的事情哦。我们再来想想啊，不要惧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决意来敬畏神，不惧怕我们面前的敌人。我们要站住在神里面表示在神里面刚强。信约就是说要穿戴他全副的军装，站立得稳，这个是以弗所书六章给我们的。第三就看，看什么呢？祷告求神开你的眼睛，看见神给你的资源。你可以定睛仰望神自己，求神让你看见他的作为啊，所以看也重要了。那最后当然呢，这个是静默了啊，不要在困境里呢，你来烦躁焦虑。我们要学习保持安静，并知道耶和华是神啊，这个有名的诗篇四十六篇十节就是这样的来鼓励我们。
两位，我觉得在困境当中，我觉得最难是静默，我会很容易比较焦虑哈。那就给听众朋友来反思，你在困境或者患难当中有没有实践过不要惧怕，站住看，还有要静默呢？我希望你现在也在脑海当中回想一下，甚至把你的经历写下来以后看一看啊。那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他们就大大敬畏神。 不过呢，这种敬畏没维持多久，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呢就又抱怨啊，又拜金牛啊等等。那我们也可以类比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之后，肯定我相信多半你都经历过啊，虽然没有经历过过红海，都经历过神怎么帮助你在绝境当中见大能。但这种敬畏啊，我们有没有继续维持，还是很快就忘掉神的恩典，又继续的去惧怕呢？这点实在值得我们去深思反省。
旧约一百句第37到39句。
37，实在显谁为真神。
38，逾越节预表基督救赎。
39，过红海，绝境见大能。
红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刚才的广告帮助听众朋友来重温哈，这三句也是挺有气势的，谢谢我们的混音的同工。那我们也来再讲一遍31到39句吧哈。我建议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边去朗读，而且运用你的那个口才，你的语气非常有感情的来朗读哈。我们也试一试哈。31，12个儿子父偏心而嫉妒。
32，约瑟被卖到埃及，神有美意。
33，400年哀声神垂听。
34，差遣摩西，神悉心栽培鼓励。
35，容我的百姓去，神让子民得自由。
36，做梦，法老心刚硬。
37，实灾，显谁为真神。
38，逾越节，预表基督救赎。
39，过红海，绝境见大能。
绝境见大能这一句我印象最深刻哈。本课的重点和总思考题是这样，实在逾越节过红海都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和对子民那种怜悯那种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否深刻经历神的大能和怜悯呢？请回忆一个真实的经历，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哈。另外呢，课后的复习请听众到真道分解的网页下载，每课的笔记是同步发出的。还可以呢，一步走一百句的方式哈，就是用那个一百句的走动版来复习旧约一百句，是有动作的。我们也放了视频，还有整整全部一百句的大纲给大家来复习的。那稍后呢也会举办让一百步动起来的听友活动，请你密切注意。今天谢谢你和姚谦牧师和木心老师和乐意一起分解真道，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升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